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人和人的关系里，每个人都会有说错话、做错事、伤害别人的时候。但我们看到别人身上的问题很容易，看到自己的问题却很难。即使意识到了自己有问题，也常会以别人的问题更大为由，而不肯轻易地放下心里面对他人的芥蒂成见，更不肯主动地向人道歉。听从良心责备的人，还会想办法示好以缓和关系，而被良心的烙铁烙惯了的人，则只会不断地放大别人的不好，在心里积攒苦毒与愤恨。当一颗心被冰冷坚硬的盔甲包裹，满眼看到的都是他人的不公不义，还以为自己的冷漠对抗是义愤无奈之举。但凡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被圣灵光照，才能看清自己的生命光景。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阿摩斯书四章六到十三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神他相当讽刺地邀请以色列民继续地敬拜偶像，把祭物啊带往伯特利，那里没有东西是献给神的。他们就遭到了粮食缺乏、旱灾、旱风、霉烂和蝗祸、瘟疫、战争、屠杀和大灾祸所折磨。那么这些事儿呢，既然一点儿也不能令他们来悔改，那么以色列啊就应该预备迎接他们的神。这并不是一个福音的呼吁，而是一个审判的信息。无论神用何种方法，比如说借着饥荒、旱风、霉烂、蝗虫、瘟疫或者是战争警告百姓，他们都是置之不理的。那么以色列人既然没有接受神的提醒，那就要来在审判之中去面对神了。他们这种态度啊，维持不了多久啊，就要面对那位自己所拒绝不肯服从的神了，就是那一位吩咐他们照顾贫寒者的神。那么到那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去面对神，向神去交账。那么请问你是否已经做好准备来去面见神呢？阿摩斯说，神他是全能、全知、无所不在的神，他是全能的创造者，他是大能的神，他创造山、创造风，他是全知的，他从远处就知道你的心思意念，他是无所不在的，他是脚踏在地之高处的。那么不管你到哪里，就算你到了月球，也不能逃离他的面。也许你很会装模作样，你的朋友、你的邻居 甚至是你的配偶啊，都认为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请问，天上的神是怎么看你的呢？在诗篇90篇第八节，诗人就说了，他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淫恶摆在你面光之中。你看，神他认识你的，所以你不必再装模作样了，你可以以自己的真面目来到他的面前。你可能没有案子在公安在警员的手上，但是神知道你的过犯。有一位老师，他常常在课堂上啊对我们来说，在地上所隐藏的罪，在天上却是公开的丑闻。你看，神不仅看透了我们，神也认识阿摩斯所说的那一位。阿摩斯他强烈的感到有必要来劝他们，他就说了，以色列啊，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好，阿摩斯书第四章在砰的一声中就断然结束了。这听起来呢，好像神把门给关了，审判是不可避免的了，以色列啊没有盼望了。那么虽然第五章带我们就进到未来，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神他会惩罚他们的罪。那么在5章1-15节，神劝以色列啊要寻求神的面，那么才可能避开神的惩罚。只要神还没有出手，他们还没有被俘虏，他们呢就还有盼望。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到阿摩斯书第五章的研读还有查考了。那么这一章是阿摩斯的第三篇的讲道。那么在这里，阿摩斯他还用当听这个词，也就是用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来证明神的话语。那么在这篇讲道中啊，阿摩斯不仅劝告堕落的以色列，而且还发出了叹息的警告。阿摩斯就恳切地去相告说，你们要寻求耶和华，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是公义如江河滔滔。同时呢，他也高喊以色列有祸了啊，表达了先知为同胞的那种哀痛的心情。好，先知为以色列的陷落就来哀哭，十个士兵中只有一个可以存活。那么虽然如此，百姓呢不应寻求那些拜偶像的城市，比如说啊伯特利、别士巴或者是吉甲，他们应该寻求耶和华，那么就必存活。好，我们看阿摩斯书的第五章，5章1节，经文说，以色列家啊，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以色列家啊，那么这个称呼让我们就联想到神他选择以色列做自己的百姓的爱。哀歌，那是人去世或者是民族灭亡时所唱的哀悼的歌。那么这一节的哀歌就表达了眼看以色列的灭亡，忍不住啊要伤心的那种爱国之心。那么先知阿摩斯他开始来唱挽歌，唱颂葬的悲歌了，这是很悲伤的曲子。那么现在呢，他用温柔的语气对他们来说话。阿摩斯书5章2节，经文说，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好，跌倒就表示悲惨的死去，那么同时也指以色列的灭亡。那么根据以赛亚书37章22节和耶利米书14章17节经文的记载，以色列民与锡安的处女、我民的处女一样，那么这是以色列被外邦人占领之前的那种的情景。那么这里特别指耶罗波安二世时代的国土啊，没有受到外来侵略而享受着荣华富贵时的那种的情景。当何西阿开始说预言的时候，他提到他家庭的经历，他娶了一个妓女，神就差遣他去对北国的人说了，虽然你是一个妓女，但是神还是爱你。那么在这里，阿摩斯说，你是一个童女，神聘你做他的妻子。那么这是每一个信徒他们的光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2节，他对哥林多人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那么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时，他就赦免了我们的罪了，我们和主啊就开始有了新的关系了。但是请问你的情况怎么样呢？ 过去几年你过得好吗？你有没有做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事儿呢？你有没有在扮演妓女这样的角色呢？你有没有背弃爱你的神呢？你有没有受到诱惑，走迷了路，追求肉体的情欲呢？魔鬼是不是诱惑你来走错路，就像鼻子上挂了鼻环的猪呢？那么很多基督徒，他们都是处在这种光景之中的。这是一首悲歌，经文说，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这是一首短短的挽歌，国即将亡了，像处女未出嫁便死去一样。那么先知他预先写好悼词，为以色列人来去举哀。阿摩斯书五章三节经文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1000兵的只剩100，发出100的只剩10个。好，你看阿摩斯就宣告了神的审判，以色列家的城发出1000兵的只剩100。阿摩斯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看看被杀的数目到底有多少，以色列的城发出100的只剩10个。那么这些是被留下存活在以色列地上的人，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都被杀了。那么这一节主要就讲述了以色列的家因战争就变得非常的荒凉的一件事儿，但同时呢又应许他们士兵中有1/10的人他们还会生还。这表明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其中少数人之所以能够生还，那是因为神跟他们所立的约。也就是说，神决定通过以色列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呢即使神恨恶他们的罪，但是神他也是慈爱。耶利米哀歌3:22经文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先知阿摩斯就呼吁同胞说了，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么今天呢，我们应当时刻的来准备啊，迎接我们的神。那么请问你要怎么样来预备迎接你的神呢？愿神赐福你。好，接下来请听阿摩斯对北国最后的呼吁。阿摩斯书5:4经文说，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这个邀请还是有用的，神说了算，神呼吁他们呢回转归向他，就算现在才回转还能够来存活。神他用一句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的命令来传达了神的子民呢应该有的人生的原则。那么这里的寻求是指为了讨神喜悦而深刻的思考并探究什么是有公义而圣洁的人生。诗篇9:10诗人说，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诗篇24:6说，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以赛亚书65:10说，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民所得。何西阿书10:12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所以呢，这句简单的命令啊，就是我们明白寻求神本身就是生命。那么正如诗篇69:32经文所说的，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你看即使灵魂面对死亡，但是呢只要跟神和解，那么就能够得到神的慈悲还有恩惠来重获新生。诗篇34:10说，少壮狮子还缺食人恶，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以赛亚书55:6经文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马太福音6:33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衡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那么接下来阿摩斯书五章五节记载，先知说，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甲，不要过到别是巴，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无有。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为什么呢？因为伯特利啊有一个金牛犊，那么现在已经找不到伯特利了。导游说有两个不同的地点，不能确定哪一个是伯特利，大家都知道大概的位置，但是如果要指出具体的确切的位置，那么真的是很不容易。阿摩斯说不要进入吉甲，吉甲它是以色列人扎营的地方，他们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过约旦河，第一次进到应许之地。那么当他们在耶利哥绕城的时候，就在那里啊来设立了会幕扎营，那里就成了神圣的地方了。神要他们告诉后代，那是神曾经拯救过他们的地方，可是呢他们不但没有做到，反而去拜偶像。那么这些在神认为神圣的地方呢，已经沦落为拜偶像的地方了。阿摩斯还说不要过到别是巴，别是巴它在南国犹大的南边，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根据创世纪的第21章的记载，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呢，他们就是在别是巴来去立约，然后亚伯拉罕在那里就来求告耶和华的名。从但到别是巴，可以参考士师记的20章第一节。那么圣经用来表明啊，以色列从北到南的那一整片地。在阿摩斯的时代，北国的百姓会到别是巴来去拜偶像。经文说，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无有。那么为什么阿摩斯没有提到别是巴呢？那是因为别是巴呢不在北国，而是在南国。那么再过100多年，别是巴呢才会和南国一块被掳。可是北国的这两个城市伯特利和吉甲马上就被掳了。阿摩斯他的宣告啊非常正确，他继续说他们还有盼望。别是巴也同伯特利跟吉甲一样，也是一个偶像崇拜的重要的地方。那么在很早以前呢，别是巴它是亚伯拉罕呢建祭坛的一个地方，是耶和华向以撒和雅各所显现的一个地方。那么根据撒母耳记上的8章第2节经文的记载，别是巴跟撒母耳啊也有关系。你看如此有历史渊源的别是巴，也因堕落的以色列啊就变成了侍奉偶像的一个地方了。阿摩斯书5章6节经文说，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好，你看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那么这是一个邀请，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说如果你不回转归向我，我就只好来惩罚你了。约瑟家那么是指北国以色列的10个支派，这是因为当时约瑟的次子以法莲支派掌握了北国以色列的主导权。阿摩斯称北国以色列啊将受的患难也是约瑟他的患难。阿摩斯书5章7节经文说，你们这是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有些人提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人们是讲啊靠行为来得救，可惜呢他们没有认真的去读阿摩斯书。以色列民的情况是只遵守神规定的敬拜形式，他们遵守神给他们的献祭仪式，但是在生活中他们却背道而驰，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跟信仰是不一致的。有学者说他害怕世人亵渎神比基督徒在圣殿亵渎神更甚。很多人认为如果你参与教会所有的仪式，你就是一个很敬虔的人啊。如果你在圣所里不遵守教会的仪式，你就是亵渎神。我倒不觉得是这样，这会给你带来危险。其实真正的危险就是在教会里边唱着赞美诗啊，口里唱着颂赞三一真神，可是呢离开教会以后啊却过着不诚实不公正不公义的生活， 那么这才是属世的人或者是不信主的人他们亵渎神的方式，而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是这样。那么因此神就责备以色列。我不是说在基督里的信心不重要，不是，信基督才能够得救，这个是必须的。可是如果你说你信基督，但是你在教会外边的生活却跟福音不相称，我告诉你，只有一句话可以来形容你，这句话很严厉，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常说这话。他说那个时代的宗教领袖是假冒为善的人，这是主耶稣他所说的，我可想不出这种说法。但是今天呢，就有很多厚脸皮啊、假冒为善的人，不管是在讲台上讲道的，或在下边来听到的啊，常说自己是基督徒，有多么的爱主，多有信心，可是呢，一旦离开教会，在生活上却和所信的福音不相称，那么这是危害福音的原因。基督徒不喜欢有人提到这些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事工上很积极，可是在工作上，在社交上却不能够积极的为主去活。我认识一个已婚的弟兄，他在教会中啊非常活跃，在教会中的各个的团契他都很活跃，可是呢，他和诗班里的一位姐妹关系很亲密，这个关系曾经断过一阵子，可是呢，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他的生活依旧没有改变，他很想回到教会中继续的来去服侍。那么身为教会的牧师，我要责备这类的事，有时呢还会被人说成是啊我不讲理。但阿摩斯的主要信息呢，他就是责备这种表里不一致的人。你看，神不得不把阿摩斯从南国带上来去传讲这些信息，为什么呢？因为在伯特利和撒玛利亚领薪水的传道人，他们只说百姓爱听的话。有一位很出名的解经家，他就说，现在的牧师在讲台上讲道是为了要讨好会众，他说的没错。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4:3-4，他也说，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看，人的耳朵发痒了，就只想听一些好听的话，然后呢对牧师拍拍肩膀说啊，他讲的真好。你看现在的教会呢，常发生这类的事儿。以色列百姓感觉被羞辱了，那是因为阿摩斯竟然说他们在信仰上不忠心啊，不虔诚。公平那么是指审判、裁判等等，跟公义啊他们是同义词。那么阴沉就是发苦的毒草，也就是毒死人的毒草。当正确遵行公义和公平时对人有益，但是呢一旦走歪，那么就对人有害了。那么同样被神所拣选的百姓，如果滥用特权，那么就会卷入到圈套之中，把应该秉行公义的司法制度变为不法的工具啊，不要律法，离弃真神，那么社会法纪呢就荡然无存啊，悲痛苦难也就随之产生了。阿摩斯书5:8-9，经文说，要寻求那造卯星和参星，使死印变为晨光，是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他是力强的，呼召灭亡，以致保障遭遇毁坏。那么神的恩典呢，就再次呼召以色列民了。神他是恒久忍耐的，他比我有耐心多了，我必须学习忍耐来响应神的耐心。神他是恒久忍耐的，他的耐心呢可真大。那么神就借阿摩斯之口啊，呼吁选民要寻求那造卯星和参星。参星它是天上许多星体之一，当然这是当时很熟悉的星座。神说是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也就是说是神是天降下雨水的。那么根据流体力学的说法，雨水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可是流体力学的法则那么是谁所规定的呢？是谁把水从海洋蒸发上来连接在一块变成云呢？又是谁是风把这些云吹到最合适的地方再从云中降下雨来的呢？答案就是是神所做的。阿摩斯说耶和华是他的名， 他对以色列百姓说了，你们转去拜偶像，你们自称相信永活的真神，就是那位创造宇宙永活的真神，可是你们的生活却跟所信的完全不一致。好，这是赞美神的伟大，涉及天地万象的歌。阿摩斯赞美神，他是创造天上星星的创造主，是使昼夜更替变化的宇宙的掌管者，是使海水变成雨的神，是和以色列来立约的耶和华，是掌管世上强者的大能的神。这是一首短诗。你看，人离开了神，只能把美好的公平和公义化作黑暗还有苦痛，但是神却能够使黑暗呢变成光明。他是宇宙的主，他是日夜的更换，海水和雨水的交替井然有序。那么先知就指出，这些星都是神所造的，神才是宇宙秩序的掌管者，地上的堡垒和坚固城啊，都不堪他一击。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旧约时代，先知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新约时代，主耶稣说，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现在活着，正是寻求神的时候，否则当死亡来临，灵魂就彻底没了机会。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更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